要把圣经打开。今天我们要读的一段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我们要从第35看到38节。我的 iPad 有点问题，我只能看手机。好，那个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哈，我们从35到38节，大家翻开之后可以同来念一下。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好，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在神的命定当中的话，耶稣来他是要给我们生命，而且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我相信从得生命到一个更丰盛生命，这是基督徒生命当中一生成长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早上的话，我们花一段时间一同来思想我们应当如何行，我们能够更新和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做主的工作。今天早上的话，我们从耶稣的教导和行动当中，我们一同来看，其实我们的生命要更新和改变，有几件事情可能我们需要一起来思想，需要一起来注意的。很多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当我们讲到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所以要读经要祷告，但其实在神的那个关心的这些事情上面，他更看重的不单单是我们读经祷告的那个质量，更看重我们在读经祷告之后我们的行动。跟主耶稣说，行动同样重要。阿们。行动是需要把我们所信的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你要有机会是可以要把它活出来。但我们在行动当中的话，若是我们的行动要坚持的话，第一件事情我相信我们需要来学习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来认识神的怜悯。跟主耶稣说，你需要很多的认识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是他所有工作的一个推动力。从耶稣的教导和行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各个地方他在宣讲神的福音，但同时他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又医病赶鬼。阿们。所以这又这个字的话，其实在原文里头的话，他是说是同时的意思。你在宣讲的同时的话，我们需要是有行动的，把我们所宣讲所见证的这些事情需要落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他们讲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他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到许多人来到他的面前，他心里头就怜悯他们。今天弟兄姐妹们，当你看到这么多人在你的周围出现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会觉得心烦吗？你会觉得不容易吗？你觉得我自己的问题都还没解决，我怎么能够去帮助他们吗？今天弟兄姐妹们，当耶稣看到这么多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的话，他说他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就动得慈心。在动得慈心之后的话，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很多医治的行动就出来了。今天我们要从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里头，我们了解什么样是个怜悯。我们从耶稣的一个经历里头，我们可以来稍微来看见。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请大家把圣经翻开到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40到42节。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40到42节里面记载一件事情，他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就来到耶稣那边，他哀求他，向他跪下，他说，主，你若肯，我就必能得洁净了。这边当耶稣听到这个长大麻风的这样说，主，你若肯，我就必得洁净的时候，圣经上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耶稣就动了慈心，他就伸手去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就立刻离开了他，然后他就在那边就得洁净了。今天耶稣这件事情的医治一个长大麻风的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耶稣他讲到宣讲天国的福音，他乃是一个带着行动的一个宣讲。 当有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的话，他真的能够解决人生命当中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大家可能现在觉得麻风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麻风病可能就是说不是传染性太强的，虽然是很可怕啊、因为长大麻风的有几种的情况，其中一种的话就是他的脸上会结疤，结疤之后的话就会产生很可怕的啊这些纹路，所以有人就这样长大麻风的都会长那个狮子脸，狮子脸的意思就纹路特别多，你看的会很可怕。那完了之后的话，全身的话皮肤会烂，会结疤，或者他自己很难受。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话是觉得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太传染性，但在古代的话，在所有的这些近东的这些文化里面的话，长大麻风的人，因为他的外向，因为他身上所发出的味道，因为他个人生命当中一些的事情，所以所有人都会把长大麻风的看作是一个天谴的一个结果。哎，这个病治不了，所以治不了的话就天要降罚他。所以因为有这样一个看见的话，就把大麻风的人就从他的社区当中是要分别出来的，他是需要有一个大麻村，从社区之外的话一个单独一个居住的地方，在长大大麻风的人啊都居住在这里，然后他是要一个社区是需要隔绝的。所以当他长大麻风来到有像这个来到耶稣面前，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圣经只是记载非常的简单，来到耶稣的面前，但你可知道他来到耶稣面前要经历多大的难处呢吗？他要从大麻村出来的话，一路喊着说我是不洁净的，我是不洁净的，所有人一听到这件事情自然而然就让开了，然后完了就说、哎、这真的是不洁净的啊！随着千步说不洁净的你还出来干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鄙视的眼光，敌视的眼光，因为以前的话医疗也不是那么发达，就生怕是会被传染的，所以大家是唯恐避之唯恐不及的。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只是很小心的在问耶稣说，主啊，你若肯你必能得洁净。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对耶稣有一个很好的认识，说耶稣你能够的，耶稣的能力在医治这些患者，在医治这些病痛，解决这些问题上面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一个问题我不大确定，就是耶稣的意愿如何，他愿不愿意来解决我。但圣经上他讲到一件事情让我的心里都非常的感动，耶稣一看见这个问题，他里头没有反，他里头没有拒绝，他没有像世人一样的鄙视把他们从生命当中推走，他只是很简单的他心里头有一个爱的回应。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里头动了一个慈心。今天弟兄姐妹们，慈心是什么？慈心的话是神的一个属性。哎，当出埃及记的时候的话，摩西要这个问这个耶和华说，如果百姓问我的时候的话，我该怎么样来介绍你呢？所以整个出埃及里头的话都在讲到神是怎么样介绍他自己。所以出埃及记第34章第5到7节他们讲到神是怎么样介绍他自己的。神的介绍的话，他是说哎，在这个云中降临的时候，与摩西一同站在那里，他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满有怜悯又有恩典的神。神的一个启示，他是一个有怜悯的神，他是一个有恩典的神，他是会有慈心的神。今天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说这个家庭里头最好的配对是什么？慈父啊，不是严父，慈母，对不对？转不过来啊。哎，为什么一个严一个要慈呢？就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对不对？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平衡。所以真的神的话就是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我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但是呢我为以色列所预备的那个恩典是可以及到千代的。意思的话是说，神没错，他会对付罪的问题，他要解决罪的问题，但他没有只是严的这一部分表现出来，他更加他是有怜悯，就是有那个恩慈的那一部分，是在他施行审判的之前的话，已经有一个恩典是为我们预备的。所以当我们人生的话，你有软弱，你犯错，对不对？我们都是在罪的这样一个影响下面的时候，没错， 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神是要让我们面对这个罪的代价那个结果。但是同时的话，因为这个罪的代价和结果已经远超过我们自己能够拯救自己这个范围，所以神的怜悯的那一部分它就发生了。所以不单单是旧约的神是这样的启示，新约的耶稣的话，他把神的这样一个启示，满有怜悯这样一位神的这样一个形象，他显明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当这位长大麻风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主你若肯我就必得洁净了，耶稣的话他没有说我正在忙哎。今天弟兄姐妹们，今天如果大家的话讲道当中的话，对不对啊？我正在讲道当中的话，有个人忽然间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要站起来说，牧师啊你不要讲了啦，为我祷告吧，大家同不同意？我把大家还原到这个历史，这个耶稣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嘛，在会堂教训啊，这病的这个宣讲天国的福音啊，这大马问他，我不洁净了，避开避开。你说耶稣你不要讲了，主你若肯。耶稣说我在讲道哎，明白吧？就是这个意思。我如果大家要这样子走上来，也需要很大的勇气，你说对不对？对不对？不要说我同意不同意是一回事，弟兄姐妹同不同意都是一回事啊，对不对？弟兄姐妹们，就是这样一个挡大麻风的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不对？打断耶稣的服侍，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啊，你若肯，就必叫我得洁净了。耶稣没有烦他，耶稣没有把他赶走，等一等啊，到门外等啊，我讲完服侍完，我再来找你、对不对？我大家就没想到这样一个场景哎。耶稣在这时候看到这个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他没有说我讲到一半，他是马上动的慈心。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讲到的是这个医治哈，弟兄姐妹们，你想想，多少时候孩子来到你的面前，走开走开走开，我正在做事，我正在煮饭，我正在，对不对？我们讲了很多我们正在做的这些事情，孩子来到面前需要得帮助，我们把他我们一扫把他推出去，他本来就很受伤的，然后就更加的受伤，所以他离神就越来越远。今天慈心是什么呢？怜悯是什么呢？就是在你最不方便的时候的话，你因为爱的缘故，你勇敢的选择那个不方便。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要更新，要改变，夫妻之间多少的关系要改变，岂不就是要从你的不方便要变成一个习惯性的一个方便。今天弟兄姐妹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认识神的怜悯。神不单单说有这个赦罪的福音，神不单单说这个福音能够拯救那一切相信的，更加的话，神在宣讲这个福音的时候的话，他的生命成为这福音大能的一个见证。今天请问在座包括我自己，我们对神的这个怜悯我们认识有多少？我相信我们若多一分认识神的怜悯的时候的话，在我生命的里面我会更新许多，我会改变许多，至少不会用原来的态度我来对这些需要福音的人，需要这样一个救赎恩典的人，我不要跟他说我现在不方便。今天弟兄姐妹，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需要多一点的思想整个福音的精髓。没错，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但是神把我们从有罪的状态里头要拯救出来，带入一个没有罪的一个生命里面的话，他的一个起点是从他的慈心开始，是从他的怜悯开始，是从他愿意从一个不方便的一个环境里头开始来帮助我们，就是这样一个 setting 开始。今天你的环境如何？请问我们认识神的怜悯吗？你在你种种的难处当中，你相信神已经看见了你的问题？今天当我们说神看见我们问题的时候，其实并不抽象， 神怎么看见了我们的问题，就通过在座的你跟我，阿们，通过我们愿意有怜悯的心的出去的时候的话，我们现在仍然在做耶稣当年所做的事情。所以耶稣说他做的事情我们要做，而且我们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情，就是让神的怜悯可以在这个世代当中，可以在永恒里头继续可以回响下去。今天这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渴慕，说主啊，你若肯，我的问题可以解决。但今天请问有多少人愿意像耶稣一样回应神的这样一个感动，就是在他最不方便的时候，他仍然可以站出来说我肯。当他的手一伸出去的时候的话，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看我们周围的这些难处的时候，请问你看见了什么？我相信耶稣看见我们问题的时候的话，他怜悯的心发动，他愿意来帮助我们。我们再次跟主耶稣说，耶稣神他看见了你的问题，阿们。神他真的看见了我们的问题，我们愿意回到他的面前的话，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的这样一个医治。今天神的医治，我再说，不一定是耶稣亲自的触摸你，耶稣可能借着我们周围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我们能够伸手能够触摸我们周围这些有需要的人。可能我们的孩子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的触摸。请问我们有多少时候的话，我们没有再抱抱我们的孩子了？今天你要问问自己，你最后一次抱你孩子是啥时候？今天你再想想，当你最后一次对你的配偶含情脉脉的看着他说我爱你的时候，这是啥时候？今天弟兄姐妹们，怜悯呢？你会怜悯你的配偶吗？你会怜悯在你家庭里头你所照顾的这些弱小的人吗？还是你就太烦了，不要再烦我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怜悯的心吗？有怜悯的话，我们的生命一定改变。阿们。认识神的怜悯，我们真需要认识神的怜悯。耶和华已经从远处他看见了我们的难处，他也正在感动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成为解决对方难处的一个器皿。我们不单单是要认识神的怜悯，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要经历神的怜悯。跟主耶稣说，你需要经历神的怜悯，阿们。当这位长大麻风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主，你若肯，我就必得医治。耶稣说我肯，对不对？耶稣完完全全可以说我肯，你得医治吧。你觉得这医治会不会发生？耶稣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去伸手触摸？真的没这必要吗？多此一举，对不对？因为你知道旧约的那个律法非常的繁琐的，长大麻风的那是不洁净的。然后你跟这位长大麻风一接触的话，你也不洁净了。你不洁净的话，然后你要去洗手啊，然后你要去沐浴斋戒啊，你自己要得洁净，你需要一个过程的。耶稣他很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他因着伸手所带来的，就这样的一个麻烦。但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耶稣他没有很简单的说我肯，你医治了吧。他不单单是这样说，而且他也伸手去触摸。今天弟兄姐妹们，伸手的触摸，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经历。在那过程当中的话，耶稣的话他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他教训众人，他宣讲神国的福音。这个福音的话，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形而上的啊，你将来一个永生的一个概念。在这过程当中，它不单单解决一个属灵的你得救的一个问题，更重要，它展现的福音里头的一个精髓。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它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个救的话，不单单是我们灵魂的得救，是身心灵的一个得赎。耶稣不单单是要解决他身体在一个长大麻风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更重要，他还要解决这些年长大麻风在他生命当中所带来这些不方便，这些的自我形象的问题，这些人在他生命当中所加给的那些异样的眼光所带来的这些自我形象的这样一个堕落的问题，耶稣都要在他的这医治当中，他要来解决。 今天我们刚刚我们已经守了圣餐，我相信守圣餐的时候的话，圣灵有一些的感动。但我真的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单单只是在这一时一刻的感动，我们在回家的这路上，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头，好好的起来来思想这一段感动，好让神的救赎不单单给我们那个永生的那个盼望，而是在今生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处境当中，你可以从你的困境当中，从长大麻风一样的没有那个盼望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真的是可以走出来。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情的，跟主说在神真的没有难成的事情，阿们。但你不单单是要经历神的怜悯，你不单单是要认识神的怜悯，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话让我们这个认识是可以有经历的，阿们。经历是可以不断加深的。我们再次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好好来思想耶稣他为什么他需要去触摸。触摸其实代表的是一个接纳，触摸代表的这是一个我们回家的一个感觉。今天大家在读那个浪子回头的时候，我觉得浪子回头的话，在亲子教养里头的话，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我曾经看到一个心理学的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小孩子你跟他说不能够玩泥巴，对不对？不能玩泥巴，人家小孩子的话外面有泥巴人家就开心，对不对？早就忘了你说不能够玩泥巴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啊，然后就外面的话弄的话浑身都是泥巴回来。请问他在门口的时候的话，你怎么样跟他说？你怎么样反应？你跟他说不能玩泥巴，人家浑身都是泥巴出现在你面前。请问妈妈们爸爸们，请问你怎么回应？几种的回应嘛。第一个回应，早知道叫你不要玩泥巴了，你怎么还玩泥巴？我的话你放到哪里去了？对不对？臭骂一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反正他还是回家了嘛，对不对？你骂一顿，他还是回家了，对不对？你骂的，你最后还是要让他回家，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第二天照样一身泥巴回来面前，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你不要玩泥巴了吗？骂的比昨天还厉害，人家对对对对对对对，第三天继续玩泥巴，一身泥巴再回来，请问你有责没责？对不对？哇，你就越来越生气。哇，你跟他这，今天从玩泥巴开始，然后玩游戏哈，然后第二玩游戏了哈，然后你不能玩泥巴，不能玩游戏，不能抽大麻，那最后的不能同性恋，哪天带了一个同性恋的朋友就回来了。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第一种状况，你骂骂骂骂骂骂骂，你刚当时觉得很解气，但也许他第二天、第三天仍然是这样子。第二种方式。讲道理哈，跟他讲道理，苦口婆心的劝，我相信结局也差不多。第三种方式的话，大家有没有第三种方式？大家来 brainstorm 你一下，有没有第三种方式？玩啊，我跟你一起玩啊，有没有啊？我大家哦。有没有可以跟他一起玩？玩完之后的话，然后带他去洗一洗，然后完了之后，在这个灯下也好啊，在一个 relax 的环境也好，跟他泡泡茶啊这种的，我们再来聊。有没有啊？有没有第三种方式啊？今天弟兄姐妹们，你难道觉得你骂他一顿，跟他讲道理或者怎么样，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吗？今天弟兄姐妹，我在说我们经历神的灵。伸手这个触摸，我觉得的话是跟我们亲子互动当中，甚至我们夫妻互动当中都非常重要。跟他吵架生气，跟他摆明讲道理，哎呀，真的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我觉得人性是非常难改变。但哪一天的话，当我们带着神的感动，真的能够像耶稣一样的钉痕的手一触摸在他心里头最柔软的那个地方的话，或许这是他一个完全改变的开始。弟兄姐妹，我前一阵子我才看到一个报道哈，这在文学城上面好像有一个报道，大概在美国纽约还是哪里哈，他说有一个孩子，他在学校被孤立了， 他的穿新衣服的话被同学不懂画什么或者撕烂还是怎么样啊？我们大家有没有看到这篇报道啊？然后呢，这个孩子不就哭着回来，一个人穿新衣服出去啊，回来的话这个衣服有问题的这些东西，你看小孩子的话多难受，对不对？如果你是爸爸，对不对？遇到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出现的时候的话，请问你的反应是啥？那还了得，赶快去学校讲道理，对不对？打电话给老师或者怎么样啊？这些东西。哎呀，这篇报道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在哪里？我看的我觉得深有学习啊，深有感受。哎，人家这个爸爸太厉害了，他爸爸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应。这不一样的反应在哪里呢？人家到学校去哈，就是放学找到就是说这个欺负他同学的，欺负他儿子的那个同学。那个儿子的同学第一次看到这个爸爸来的话，那个爸爸好像还蛮有型的，哇，人家第一次来的话一脸恐惧的样子，对不对？同学的爸爸来找我，又是我孤立他，我破坏他衣服的这个，那个爸爸来找我，他怎么办呢？我现在又斗不过他嘛，所以满脸恐惧的看着，不知道这大人要干嘛。哇，人家这个爸爸的话，第一件事情的话，他只是问，哎，你做这件事情的话，请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一个很和蔼的那个口气啊，来问一问。哦，原来不是要打我啊，原来不是要骂我啊，原来不是要教育我啊，教训我，只是在问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个状况出现。哇，这个恐惧的心稍微安一点，然后这个孩子就开始在整理一下，我当时哈，我为什么要把那个衣服把它画一下，或者怎么样啊？我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啊？那忽然间想来想去的话，他想到我从来没穿过新衣服。原来的话他在家的话他是大概是老小，就像我小时候我从来没有穿过一个好的雨鞋，都是我哥哥穿剩下的雨鞋啊。一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第一双雨鞋是我爸啊一次买给我，我现在都还记得。哎，说我看到他，我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我觉得新雨鞋有戚戚焉，好的啊，他是从来没穿过新衣服。哇，那你没穿新衣服就把儿子的新衣服画破，这啥道理嘛，对不对？如果是你要跟他讲道理的话，人家这个爸爸又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应。哦，你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哎，我带你去买新衣服，哎，带你去买新衣服。从一个很恐惧的脸开始到一个半信半疑的一张脸，对不对？哇，然后的话，哎，然后就开始真的就带他在纽约那些城里头开始去逛，他去买衣服，买的这个试啊，这些东西啊，试的过程，每试完一件的时候的话，这个孩子都不是太相信他真的可以穿上这件衣服，这试一下，但是试总比完全没有这种体验好不好，对不对哈？所以孩子还是很开心的。然后他真的他试到一件非常合适他又非常喜欢的衣服的时候的话，那个爸爸说，我帮你买下来。哇，你真的帮我买，他说我真的，我不能带你来干嘛，花这么多时间干嘛，我就真的帮你买。哇，那个孩子眼中的放出那个亮光的话，也真的是很不一样。哎，然后慢慢的哈，从这个过程当中买了衣服，当然衣服真的穿在身上的时候的话，他说这回家的这个路上，整个的这个汽车里头都是这个小孩子叽叽呱呱、叽叽呱呱、哈哈哈哈的这种笑声。从第一眼看到他非常惊恐的，到最后哈哈哈哈哈哈。我觉得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看见，真的是不一样的一个反应，而这个反应从一个怜悯的心开始出来。当他明白这个孩子真正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的时候的话，他没有跟他只是说道，你不能够这样子，对，你没有就没有了嘛，你干嘛去说毁害那些有，他没有跟他讲道理，对不对？这个怜悯的心让他跟这样的一个这个他孩子这个同学之间的话产生了一座桥，让孩子可以从他的这个状况里头真的是可以走出来。当耶稣在那一天，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他的面前说，主，你若肯我就可以得医治。耶稣没有只是跟他讲道理，第一说没有只是一个高高在上说，好啊，你去啊，你医治啊，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帮助人说，好啊，你去啊，怎么样，对不对？我们都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态度。当耶稣的话，这个经历神的怜悯是怎么一回事呢？神的怜悯在他生命当中感动，真的，他不单单只是吩咐这个大麻风离开他们，解决这个大麻风身体的问题，更重要，他伸手去触摸， 这个接纳的话，是把整个麻风病人整个心灵里头跟神有一个很深的这样一个连接。今天弟兄姐妹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所有的服事都需要出于怜悯。阿们。只有出于怜悯的话，才会让我们的想法会与这世界上的人完全不同。今天弟兄姐妹，基督教我们真的传福音的时候的话，我们真的不是在说教，而是不单单是我们在这个照着神的话，我们在教训个人，我们在宣讲天国的福音，更重要在我们所行的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可以伸手去触摸这些灵里头真正有需要的人。今天当你觉得非常有理的时候的话，当你觉得都是你对的时候的话，我们愿不愿意伸手去触摸那些我们觉得没有道理的，我们觉得应该被摒弃的，我们应该被定罪的这些人。教会福音能够在教会里头被兴旺起来，是因为我们真的每个人可以体贴神的这个怜悯的心。真的浪子回头的时候的话，为什么说浪子回头对亲子教育有这么多很好的教育意义？当这个浪子从远方回来的时候的话，请问他不单单只是在泥巴当中玩的而已耶，他是在猪圈里头混过来的，全身都是猪圈的味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猪圈？有没有路过猪圈？大家太幸福了哎呀，猪圈的味道真的很不好闻的。这个浪子堕落到一个地步的话，连猪的食物都要去抢，你看看他浑身里里外都是猪的味道，对不对？不要说不洁净了，普通人啊，真的是即此之外的话都要拒他于门外的。人家这个父亲一看的话，动了慈心，对不对？路加福音里头讲得非常的清楚，就动了慈心，神的这个怜悯，那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是要拥抱你。跟主耶稣说，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是要拥抱你。阿们。这是神的怜悯呢，阿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或许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认知实在差距太大了，也许我们今天不大能够我一下子就把你抱住，但至少你开始张开嘛，对不对？开始张开，开始行动嘛，对不对？今天一点，今天一点，今天一点，总有一天可以抱得上。阿们。今天弟兄姐妹经历神的怜悯，伸手的触摸，不管你觉得你多有道理，阿们。教会绝对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教会是家嘛，阿们。我们家从来不讲理的，跟主说，家从来不讲理的，阿们。家是讲爱的地方，阿们。能不能伸手去拥抱？今天大家看到问题太容易了，看到这个罪，看到那个罪，对不对？太容易了。请问你看到的是问题，还是当你看到问题的时候的话，神的怜悯可以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出得来？教会能够在这世代有影响力，是因为神的怜悯的心已经在我里头已经开始发动了。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你要拣选容易的呢，还是要拣选难的？神的道路永远都是很难的，阿们。但是这段难的道路我们走过去之后的话，一定可以结出平安的果子来。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恢复，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真的要涌流出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家庭里头需要有许多的拥抱，不要只是大家讲你错我错你错我错，不以错一定是有的，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每个人犯罪都有这样的一个罪的这个结果代价，我们需要去面对。但是神有怜悯为千代人存留，阿们。神是蛮有怜悯的神，不单单是耶和华是这样启示，旧约的神的话这样的启示，新约的耶稣的话真的把神的启示当中展现出来活出来，而且在耶稣之后的话，圣灵他长远的与我们同在。今天弟兄姐妹们，圣灵要跟我们长远的同在，你觉得容易吗？真的，我们很多时候的话，哎呀，我们忍受，夫妻两个忍受啊，就是大眼瞪小眼啊，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我再忍你一口我都真的很难，对不对？ 我们真的爸爸孩子赶快长大，赶快出去，赶快长大，赶快出去，对不对？我们这样扫扫东西，要想把它扫出家门，对不对？我们觉得看一刻多一点是多难。但今天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想过，哎，神是怎么看我们的？耶稣，哎，这位圣洁的神，他住在我们里面了，天天我们心肠意、心思念里头这些疑哇哇的哈，就是这些崎崎岖岖的这些东西，耶稣的话，圣灵一眼就看到了。你觉得耶稣要忍耐我们容易吗？跟主耶稣说，神忍耐你真不容易，大家不大相信的样子哦。哎呀，神忍耐我们真的很不容易耶，但神呢，仍然也长远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怜悯的表现。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你爱到你爱一个人，你到底爱的多少？今天弟兄姐妹，我常常好像在讲到，我们常常说我们多爱你，多爱你，其实我们真的不大明白什么叫爱。真正的爱不会挂在嘴上的，阿们。真正的怜悯不会挂在嘴上的。耶稣他没有说我很怜悯你，对不对？他没有告诉我很怜悯你，耶稣只是很简单的伸手去触摸就好了嘛。阿们。跟主说伸手就好了，阿们。伸出你的手，阿们。伸出我们的手，踏出你的脚，阿们。要天天的只是在言语上面，有些时候的话我们人吝啬到一个，连言语我们都不愿意给，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说爱在心里口难开，我爱你我就不开，我就不告诉你。弟兄姐妹们，不单单是口开心开，你的手也要开，阿们。不要天天的手就是这样子，哦，这样这样这样。我看看大家的讲到的话都很紧张，都这样抱着，要张开啊，放松，大家放松，大家站立一下好不好？站立一下，大家放松一下，那尝试的张开你的双臂哈，张开你的双臂，稍微举开，举高一点哈，举高一点。我们先拥抱神，阿们。好，拥抱自己啊，然后我们再拥抱对方啊。你找一个弟兄啊，弟兄找弟兄，姐妹找姐妹哈、啊。然后我们去拥抱一下，好不好？哎，每个人都要被拥抱到哈、啊。看看没有人被拥抱到的，去拥抱他一下，好不好？哎，没有人拥抱到的，拥抱他一下，阿们。经历怜悯，好不好？我们举手拥抱神，阿们。啊，我们拥抱我们自己，我们在拥抱我们的弟兄姐妹，阿们。你天天做这样子，绝对没有无时间的啊！哎，你天天做这个拥抱的动作，绝对不会有无时间的，阿们。哎，你要活动活动，阿们，经历神的怜悯，阿们。天天我们的家人真的需要拥抱，阿们。我们的真的是长辈，我们的这配偶，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孩子们，你要常常去拥抱他们，阿们。哎，真的弟兄姐妹们，怜悯伸手真的非常的重要，伸手去触摸，阿们，把神的怜悯借走我们这样一个触摸，真的是可以把它给这个涌流出去。不单单要认识，不单单是要经历。第三个，我们要常常彼此来提醒，我们需要活出神的怜悯，阿们。活出的话，这是一个事工的一个延伸，阿们。我们所有的事工啊，若是没有怜悯的话，绝对不会持久的，阿们。若不是出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同火的这样一个感动，没有一个人愿意忍受下去的，阿们。但是在神的感动下面，当我们体会到神的这个慈爱的这样一个心思的时候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跟耶稣一起，我们不单单是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个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我们又同时的话，我们可以医病赶鬼。今天弟兄姐妹，很多人都在问啊，牧师啊，真的是从教会开始是啊，就觉得教会需要有医治事工。十年的话，教会怎么还没有医治事工啊？很多人都在问啊，教会怎么还没有医治事工啊？弟兄姐妹，我一直在祷告啊，但是我在这当中一直在观察、啊。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所有的事工里面，医治中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当中的话，我们的怜悯的心。怜悯，弟兄姐妹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都在指责，对不对？啊，大家一不和的话，我离开，对不对？弟兄姐妹，怜悯的事工怎么样可以延伸出去嘛？所以不要怪神没有给我们怜悯，没有给我们医治的事工啊，因为我们还不够怜悯啊。跟主说，我们还不够怜悯，阿们。真的有错的时候，家里有错的时候，走是很容易的事情，对不对？留下来才更难， 跟主的说走很容易，留下来最难。阿们。忍受，没有怜悯的心，请问神的事工，我们怎么样该把它拖得住吗？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神他可以等待的，阿们。神他可以等候的，哪天我们这个手可以伸出去的时候的话，可以有拥抱的时候的话，而不是说一看到了这个字，你问题的，不走。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的话，就是教会医治事工可以开始的时候。阿们。求神在这帮助，医治从我们本身开始，我们自己得医治了，我们才可以医治我们周围的人。所以耶稣的话，他在各城各乡，他在会堂里教训个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同时又医病赶鬼。阿们。但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做完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真的当他需要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于是就跟门徒说，所以接下来他就是跟门徒说，庄稼熟了，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来打发工人可以出去去收神的庄稼。今天弟兄姐妹，所有的施工都是由于神的怜悯开始，为的是让施工延及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经历到神怜悯的这样一个医治跟救赎。每个人在大麻风的这样一般的环境里头，绝望的环境里头，被人拒绝的环境里头，被人弃绝的环境里头，都可以再次可以重新得力，生命的尊荣可以从那里头可以发生出来。这样需要有神的功能，请问神的功能在哪里？今天我们案例哈瑞在这里，对不对？真的，青少年事工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情。阿们。跟主说，事工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情，阿们。事工是我们全体的事情，阿们。就像家里头的话，家务事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家务事是所有人的事情。跟主说，家务事是所有人的事情，阿们。真的，弟兄姐妹们，一个人做饭，其他人干嘛？饭怎么还没好？哎，是这样吗？没好，我去帮忙嘛，该切菜切菜，该洗菜洗菜，对不对？我们应该问，请问我能做啥？这才对嘛，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哎呀，服侍的人也不容易嘛，千万不要说，饭怎么还没好？就我们在工作里头，这个问题怎么还没解决？对不对？我们都在怪老板、怪同事，对不对？请问，怜悯的心在哪里？事工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请问。我能够做啥？怜悯的心，阿们。求神真的给我们有怜悯的心，阿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面的话，没有怜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阿们。人不为己嘛，天诛地灭，对不对？我多怜悯一点，我就吃亏一点。但今天弟兄姐妹们，属神的人，我们从来不怕吃亏，阿们。我们有给人的，就有人给我们。即使没有人给我的，神给我就可以了，阿们。真的，我信主这些年来说的话，我从来没有吃亏过，阿们。真的，越多的给人，我们越多的经历神给我们的祝福，阿们。因为我们照着神怜悯的心，我们在服侍这世代的时候的话，我们乃是与神在同工，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可以稍微补足他患难的缺切。今天弟兄姐妹们，请问我们愿意吗？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教会一定兴旺起来，神的事工一定决定兴旺起来。今天弟兄姐妹，很多人说教会怎么做这么多事情，家里头哪有不做事情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教会里头就是你的家嘛，哪有不做事情的嘛？哎，请问你说哪个教会不做事情？我也喜欢去啊，对不对？哎，我也喜欢去啊。耶稣的话，他在天上啊，耶稣也在做事情，在天上你觉得不做事情，神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做的事情只是我们没看到而已啊。今天我们这些跟随神的人，我们不想做事情，求神帮助我们怜悯的心，才可以帮助我们与神同工，这个事工既出于神，我们才可以靠着神，本于神，可以归于神。阿们。求神再次恩待我们， 在我们神给我们所托付的这些不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尽心尽力，尽意尽力，我们爱主我们的神，我们要什么？拥抱神，对不对？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拥抱自己，同时我们拥抱我们周围的人，好不好？今天弟兄姐妹，真的生命的更新和改变在于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所付出的，阿们。耶稣的所行把神的心意从我们生命当中真的就彰显出来。神的道其实并不复杂，真正难的永远在乎我们这颗是否愿意的心。只要我们愿意，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拦住我们，阿们。因为有神的道在我们里头成生命的根基，有神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带着我们，真的可以在生命里头的可以打一个又一个的胜仗。今天弟兄姐妹们，怜悯，再说真的，这些年我读经的一个深深的体会，所有的事工若不是出于怜悯，没有一样的事工可以坚持下去。在教会建造的旅程当中的话，如果没有怜悯的话，我们来的容易，散的也容易，没有人满足我的需要。我们唯一忘记的话是来到神面前说，主你若肯，我的问题一定可以得到解决。我们都一直很期待每个人来满足我的问题，人永远没办法满足对方的问题，唯有神才可以从我们生命当中帮助我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头，生命要更新和变化，多多的起来思想神的怜悯，在生活的旅程当中，愿意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你若肯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主肯，我们在这当中就有一个经历，经历不单单是要满足我自己个人，神让我们有所经历是为了让每个人可以成为神工作的一个延伸，那我们成为一个怜悯的事工，让你神你所感动的这些事情上面，让神的活水江河可以借着我们，可以继续延伸到我们所接触的每个人群当中。这样子我们不但自己改变，我们的家庭也改变，我们的社区改变，我们的城市改变，最终我们的国家整个世代都要被改变。神在这个世代仍然在说，庄稼已经熟了，但做工的人少。我们需要求神来打发那做工的工人出去。请问谁是工人？阿们，我说了这么久，请问谁是工人？就是我们自己啊。阿们，阿们。跟主耶稣说，我就是工人，你也是工人。阿们。跟主耶稣说，我是工人，你也是工人。阿们，阿们。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恩，我们再次献上赞美。我愿你自己活泼永恒的生命继续在每个这属地的这样的一个躯体当中能够起来做改变的工作。主耶稣，你要提升我们离开这个地的限制，离开这个地的污秽，离开这个地的这样的一个不足，让我们能够进入到永恒，进入到神你完全的命定里面。神，我再次相信你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你成为那条道路，就是让每个愿意信的人，我们可以一起走上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在每个人的处境当中可以宣告，神你的救恩是真实的，神你的恩典是活泼的，神你自己给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求助你，就对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来说话，让我们再次说，主啊，我们绝对不孤单，主啊，我们绝对不，真的是在这当中绝对没有无助。主耶稣，你在这过程当中，你是我唯一的拯救，你是我唯一的出路，你更加是我唯一的盼望。愿你的怜悯在我生命当中涌流。他们只要有一丝丝的心说，主啊，你若肯来帮助我吧，就是这么样一丁点的感动，你立时要伸手来触摸我们。主耶稣，你的触摸让我冰冷的心再次可以软化，让我这样一个刚硬的心再次可以融化。主耶稣，让我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不再选择依靠自己来面对，我要依靠你，让耶稣成为生命当中的见证，让耶稣成为生命当中的荣耀，再一个让耶稣成为生命当中的救赎与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一同来站立，好不好？有没有信心的诗歌，我们要感谢的心，我们把这首诗歌我们唱出来， 让我们感谢的心能够将神的怜悯再次带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带来更大的突破，更大的祝福。哈利路亚。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为